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四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四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四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四方诸佛。
恒常礼敬四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不等本地变法界。常行大悲利众生。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上面讲到这个以净土为心也就是说心就是净土，净土就是心。所以明白以后，你就知道心跟净土很近。因为只有净才不会忘记，让我们就错位。比例来讲，就是说眼睛看车，什么东西离我眼睛最近呢？如果你在想某一个地方，那就很远。直接见色那是最近的，耳朵听的声音是最近的，鼻子闻到味道是最近的。就是说我们比例来讲，呼吸这个离我们最近。他说离我们最近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他就不愿意忘掉。所以这上面讲，就是说愿我生生世世这个在大乘佛法中闻到了佛法永不再忘。也就是圆觉经里讲，就是说这个迷者世间就有万物悟者世间就没有万物。当悟的时候呢，他就远远悟，永不再迷。那为什么我们悟了以后还会迷呢？就证明你没有悟。为什么？因为悟就在当下，因为当下跟你心是最近的，怎么可能忘掉呢？就比你来讲，你看到参佛，我这件事就忘掉了，就是说你只能忘记了这个外面的一棵树或者某一个人某一个东西，但是你现在看住我这个单体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它是最近的。那么说最近的东西，那么说我们要了解净土跟我们心最近的地方，它是永远不会忘掉的。就知道这个为什么要讲净土为心，心为净土，是让我们呢了解当下的心跟净土它是不二的。那么说这个这前面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讲到这个佛法跟这个世俗就是说有关系特别是净土法门，很多人认为跟死亡有关系，但是呢跟现实生活都没有关系。他就用了种种方法比喻比喻呢就是说这个善法就是说这个世间善法是吧，就是说这个所谓大贤是吧，神佑之。这个佛法里面呢净土为心，他说这个事前面讲了很多了，身口意复行善法就是尊子，就为大神。所以这个感应论里也讲过，这个左善之人顺从天意，就是你左善，善是什么？就是天意。就是说这个那么说我们做善是要顺从天，因为天是善的，我们了解天对我们是善的，这样我们做善跟天是合一的实际上一德配天这个善莫大也。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一德配天，那这个三朝驻地，他为什么江山会败？是因为他晓得祈祷天，但是呢他不善于用德来配天，所以导致于呢他江山 很快就会倒塌。那说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拜佛，我们拜佛祈祷于佛，这种祈祷于佛啊，这个啊，这能够啊一个部分啊，但是呢，我们要以德来配佛，才是符合于感应道教。如果一个没有德，我只是祈祷，那是没有用的。就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常常念佛啊啊，这个祈祷佛啊，但是呢，你的身口意啊啊都不聚在善法上，或者说啊这个不守护自己的那个身口意善业，那我说你在佛面前怎么拜都没有多大的用。也就是说，我们身口意啊啊要跟佛相应的话啊，你必须要聚善。所以佛教的善呢，比例来讲啊，这个善符合于天的话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呢，把这个心能跟天合一，最大的善就是无我了。那怎么样的达到无我的境界呢啊，比例来讲，你这一念啊从天而生，就是说天是养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现前这一念是由时间而来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们这一念是不存在的。我们这一念要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善，二元对立的善，你这一念跟这个道不相应的话，那一定是造司法界。如果你这一念跟这个道完全吻合相应合一的情况下，那就是佛的境界啊。就是说你这一念了知跟阿弥陀无量寿合一，你了知现前一念跟法界合一，你了知这一念是跟境界合一，那说这个呢就是跟道相应，跟天合一，就社会上讲跟天合一啊。那说这个我们呢，学佛的人跟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合一。那说从般若来讲的话，也就是跟性合一啊。从这个啊，这个华严经里讲的话，无三个次第，它都是从毗卢遮那佛里面显现出来。他说所有的境界都是跟性是合一的。他说不管是华严境界也好，是般若性觉度来讲，从净土法门、从阿弥陀来讲，或者是瑜伽的思想，从天来讲，就我们这一念要符合于天心。所以过去讲圣人这一念呢跟圣人相应，叫真人，叫真人，就是说你现前这一念，我能够跟地相应，我又能跟天相应。什么叫跟地相应呢？就是跟尊生打成一片。那什么叫跟天相应？我又能跟一念之间又跟虚空合一，就是跟虚空合一，能跟尊生合一。那这种人呢，上接于天，下接于地，这个人叫什么人？叫真人啊，叫真人。所以真人我们佛教的讲就叫道人，就是道人的啊，不违背天理，也不违背地理。所以这对地来讲是救度众生的，对天来讲符合于智的，智慧的智。所以你现在观想一下，你现在这一念要了解怎么样的，因为你要这一念跟天相应的这一念，你就无我，这个无我就是善，善的善，就是说那就我们讲就生善。那我说一切法跟这个跟天相应的话，就是说法里面没有分别心啊，没有二元对立，法它的绝对就是天，对吧？我这个呢，也就是说跟它相应，也就是我们讲口业清净，口业清净是叫口善，没有冷，没有锁啊，就是一个境界。我这个境界呢啊，就是它是绝对的时候是无言辞的，这境界呢没有我也没有彼，而这个心呢也是跟天相应的，叫意善，叫身口意。而这种善呢是叫智善，而这种智善对出世方面来讲就是佛的体，对于世俗人来讲的话他们是做不到的。只有什么人做到？你像老子啊，或者是庄子这些圣人他可能做得到。反复来讲呢，家里有妻子儿女，他有要工作要上班，他不可能做到与天完全合一。但是呢我们在讲，就是说如果是至善的话，那你就跟圣贤合一了，对吧？但是我们仿佛呢做不到，他就会有次的啊。这个后面介绍说是讲因缘，昨天前天嘛我们讲了，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万念，有业思啊，就是说不知道我这一念从这个第一义里面显现出来的现前这一念，这样你合一那就变成圣了。但是呢我们呢啊不能够，我们的善业比较弱，恶业比较强，就是分别心、无明心、执着心 比较强大，然后呢你的善性比较弱。什么叫善性呢？就跟第一义，我跟天性合一，我们讲跟阿弥陀佛合一，这个叫做善性。但是呢一般人没有闻到阿弥陀佛，没有闻到般若智慧，没有闻到毗卢遮那佛，他不可能把这个毗卢遮那佛跟我们无上个次第达到是一。一般人没有这种概念，世间人是绝对没有这种概念的。你把善就善称，三称就是一称，这也是第一义的法，就是说三称就是众生，一称就是佛。所以佛陀呢跟我们三称是合一的，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就叫做善，除此之外都统统不是善，这个才是叫至善，那是跟出世法门有关系的。那说跟圣有关系的，跟邪有关系的，都是没有闻到大乘佛法，没有闻到般若智慧，没有了解妙法莲华经，也没了解这个大梵广佛华严经，也没有了解像这个包括大乘起信论圆觉经，包括这个阿弥陀佛，是吧？就是说因为你都不了解，那不了解第一义你就不懂，不了解第一义都不需善心。那是什么心呢？就是无明心、分别心、执着心，就是说我们讲第八识的五根本无明和第七识和第六识的自摸无明。自摸无明就是纠缠，根本无明就是一念，这一念叫因缘数多。昨天我们前天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善缘弱，恶习强。那我们说一下子呢做不到清净无缘，所以呢只要你立志不移，那我们说你的恶缘呢就是你的无明分别跟执着纠缠的烦恼，或者是这个烦恼也慢慢的会减少，减少到呢减少到思想现前，也就是纯善，纯善现前。他说纯善现前叫善增长，善就越广大。恶呢它是瞬间消失，瞬间消失，就是说哪有什么大恶呢，哪有什么大这个小恶呢？因为大恶小恶没有标准的，它都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恶是没有根本的，善呢它是有根本的。所以纯善的时候其实就是第一义了，对吧？那就叫善行。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善行呢？不是做善事叫善行，善行一定在第一义里面，这就是能身口意在第一义里，就是跟天合一。天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就跟天合一，就是在佛教来讲，就是你跟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圆觉经，或者大乘起信论，或者我们讲的这个阿弥陀经，这些善力的话，很快、很透明、很清晰的显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一直讲这个，所以一讲你们都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是大贤之人。第二种人呢，就是说小善。就是小善之人，但是呢恶呢比较弱，就是恶呢比较强，善呢比较弱，就渐次而断。那说在我们闻法的过程中有一个诀窍，就是说我们只要是众生，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大善之人还是大恶之人，不知道。你闻法的过程中你智慧打开了，你可以瞬间成一个净恶之人，可以转为极善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理了，一旦明理了，找到了第一义，那得了啊，是吧？就是说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突然知道了你要妙法莲华经呢，或者是圆觉经呢，或者是大乘起信论，诶，读到了原来我的身口意第一义的话，我说从那个地方是根本就没有我，也没有世界也没有境界，其实我的身口意就乃至于跟天合一的啊。那我说你明白这个道理，瞬间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此人呢，就是说虽然在过去或者杀猪的宰狗的干坏事的，然后是经过之人，他无量劫都没有听到佛法，可能一直在经过当中妙法莲华经，或者闻到了大乘经，或者闻到了阿弥陀经，你从这个无明根本里面呢，或者是里面突然的瞬间就知道这件事情，自己忽然的放下许多立地成佛也很快，这种力量是吧？就是说我在讲的过程中比较快的情况下可能跟不上去，也就是说但是如果要是常常听的话应该明白一些道理，是吧？但是呢就是说不要管自己是恶人善，就是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就是说我是业障啊，我是反复啊，我修不了啊，就是说老是用这种话来把你的慧命给断了。所以六祖大师就讲过， 就是说这样讲话的人是断语会命，就是会命断了。就是说他说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交给愚痴人，就是愚痴的人。什么叫智人？就是明了的人。什么叫愚人？就是不明了的人。明了的人就是善知识啊，就是智人把你明了的东西告诉那个愚人，就是不明了的人，让明了不明了的人知道了这个你以后啊就转为智人。这是六祖坛经里说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愚人，也没有天生的智人，你必须要通过闻法以后啊才能感觉到你的善根，是吧？所以呢有些人当然你怎么讲他都听不懂，是吧？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很坏，但是呢一听他就明白了，明白以后忽然呢放下许多立地成佛。有这种人啊，只是说世界上我们没有闻到法之前，我们可能都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觉得如果我要不出家的话，我肯定很坏。要跟父母吵架，是吧？我要找了一个老婆的话，天天跟公婆吵架。然后在家里天天争名夺利，我做木匠了，天天跟人家讲价格。然后怎么样的，那跟熟人那天天都一模一样了。突然我出家以后啊，哎，就变成一个这个弘法利生，做一个圣人的这个影子，是吧？也就是说你要充满信心，所以在听法的过程中要掌握你自己，是吧？那是第二种人啊，这是第一种大圣之人。就是说所谓我们这样的分开了说啊我们好像就很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智人和愚痴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智没有天生的智人，也没有天生的愚人。在经典上也讲过，没有天生的佛，记得你可以瞬间着佛，但这个佛不是天生的，一定是你闻到以后觉悟了，记得。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天然大佛，千万不要以为有个天然大佛，没有的。成佛如果有天然大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到他最后他讲，就其次是不知理义所在，不知行按气理以知为善啊，为势力啊，为势力之为去，是吧？就是说老子不是讲了，就是说这个什么的以为助狗嘛，就是助嘛，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讲的意思是说再差的一种人，就是浑浑噩噩的不知道什么叫礼义，也不知道什么叫刑法，对吧？就是说对于刑法没有可畏之心，就是说就比那人堕地狱我才不怕你，是吧？不知道礼义之存在，就浑浑就像就只要是动物都不知道礼义啊，是吧？比如说我们孝敬父母，敬师修四三业，我们就说我们愚痴的人肯定不会做这七件事情，那时候就是没有礼义。第一个不孝敬父母，不敬师师长，这都是没有礼义的相貌，对父母不孝道，不敬师师长不相信，这样的人叫愚蠢的人，这种人呢是不会有礼义的。他说这个因为不知礼义的话就不知道刑法，刑就是刑法，就是或者堕地狱啊，就比例来讲做了坏事。他说这个一般无知的人呢他胆子比较大，可以随便拿刀去杀动物，是吧？识字理的人的话，你看 是哪一位啊，不写了一首诗吗？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就叫的声音他就感觉到他肉不能吃，是吧？还有那些你看以前那个造句式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看到杀鸡啊，鸡在叫，他看到的杀鱼，他这个他在杀鱼的时候呢他在掐自己的身体，掐着身体，他感觉到那个刀杀在鱼身上，他就掐自己的身体啊，鱼应该好痛，他就感觉到杀在自己身上，这叫大悲同体啊。那说这个也就是说一般的人呢，世俗的人呢，他这个没有礼义的人，他会这个做事情呢就是不会考虑到自己将来的果报，就是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真的好香，他就想着吃他的肉，知道？也就是说他就想着到人家酒店里去啊，哇，这个鸡鸭鹅这些东西他感觉到很香，他不会考虑到，就是说我们知己知彼，就是说知彼知己，就是说你知道对方这个叫的声音，你都应该知道那是很痛苦的，我这个痛苦呢可能也会 这些过去呢修行修悲心修的比较好的人呢，砍在他心上，他有这种感觉，猪肉放在那个好像自己的父母的肉在那个地方，感觉看到自己的父母肉摆在那个地方，那你自己在吃它，你不觉得不忍吗？所以有些人呢，他觉得哎呀我就吃一点点肉，你觉得吃那一点点肉你也不忍了，是吧？你不觉得那一点点肉也是猪身上过下来的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礼义的人呢，他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什么叫礼？礼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叫，像我们讲仁义礼智信，礼者就是人没有礼节嘛，礼节就是在大人面前不知道争在大人面前不知道卑怯在小孩子面前不知争，就是在孩子面前呢做了一些争，就是我们别讲人年纪这么大了是吧，还不知争，你不觉得就没有礼义的人呢，就是说做出一些让孩子都瞧不起的事情，对吧？就是说为老不争，这样的为老不争，就是说老人呢比例来讲穿了花衣服就是为老不争，就是说你把自己搞成那种花销的样子干什么，你不觉得为老不争给孩子做出什么样的榜样出来了，这就是为老没有礼义的感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叫老，什么时候叫小，小是该什么样，老是该什么样，他没有这种节奏啊。就是说把自己年老了，就是说你到外面就可以看到那个样子，觉得就是年纪都六七十岁到七八十岁了，六七十岁把那身上搞得那个真的很难看，就是说他不知道有多么恶心，但是呢他觉得好看，这个就是为老不争，知道？所以在孩子面前你就不应该表现出那种状态，没有礼义啊，不礼义，没有礼义的人的果报，觉得没有礼的人他的将来的果报是很痛苦的，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礼义，没有礼的人呢是要按照经典上讲，没有礼义的人将来是要受火烤的，到地狱里下去要受刑罚，刑罚就是就像抱藤柱啊这一类的东西，人多于情嘛，就是感官上去贪着于享受，贪着于刺激，贪着于耗药，像这样的果报是要到地狱的，地狱将来是受火烤，就是因为礼，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仁者我们讲仁者爱，义者就是什么，礼者礼让嘛，礼者就是说我们人跟人讲礼者就是互相能够知道礼义，是吧？义者就是孝道，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可怜，不是你，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呢就是不知道谁对你有恩，就是你每天呢把自己展现的淋漓尽致的不知道呢天对你有多大的恩，不知道地对你有多大的恩，不知道父母对你有多大的恩，不知道你的朋友对你有多大的恩，你无限的展现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的恩德，不把天地的恩德，不把师长的恩德表现在你的头顶上，我把自己呢放在万物之上这样的人呢就没有义。孝道的人呢，你所有的功德都是来自于天地佛师长或者父母或者你的朋友之间，乃至于呢你的，我常常讲就是说你现在有多大强的忍力都是来自于提婆达多，就是说你现在发现你的忍力非常强大，要感谢谁呢？要感谢历经的人，是吧？提婆达多对你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说提婆达多品为什么功德那么大，就是说你听到提婆达多品，就是说你今天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提婆达多，没有提婆达多你哪有愿力呢，哪有力量呢？因为提婆达多是成就的是忍嘛，忍耐的忍嘛，忍者智，就是什么叫智呢？就是心里的力量，就是说你所有的力量都是你过去修出来的不管你怎么样，就是说你现在有钱也是你内在的光明，你遇到很多的朋友也是内在的光明，就是你的涵书，你的忍力，你的智，那我说成就了你很多的道业，或者是你成就了很多的朋友也是来自于忍力。我说一个没有忍力是绝对没有朋友的，一个没有忍力没有智他绝对不会有钱的，一个没有忍力的人的话家成不了，就是说没有家，没有单位，没有朋友，没有连你住的房子都会倒塌， 就是说你是一个贫穷的人。如果一个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忍力，那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别人成就的，特别是我们身上，我们一个人能够，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庙里修行，就是说能也好乐也好，它都是提婆达多在成就我们，知道吧？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天气好乐好讨厌了，就是说你应该大胆地把自己呀，这个离开空调是吧，然后在这个太阳底下晒一晒，感受一下提婆达多给你的温暖是吧，让你增强你的力量。不要一天晚上住在空调啊，冷冷冷，越冷越，然后空调冷冷冷了又跑到空调里去，每天月也开空调，冷也开空调，那你谁来磨你呢？你不觉得没人磨你，你觉得能成就吗？是吧？所以这样的人的话就比较危险。这个世界所有的得到的东西都是来啊，就是说你今天能看到师父，得到师父，你都是经过磨练的。没有磨练，那你见到我跟我在一起吗？磨练跟我在，我讲法给你听，你能听得进去，都是过去磨来的。如果你不磨，你嗔恨，你嫉妒，你不满，你站在外面都不肯进来啊，乖乖的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都是来自于你的忍，过去无量劫来修忍修出来的，知道？所以我们能见到佛，你修了多大的忍呢？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在人天道、在贪嗔痴慢疑所有地方，你都圆满了。这时候你就见佛了。如果你要是不圆满怎么见佛？你说提婆达多为什么怀疑法华经的提婆达多品这个功德那么大，就是只要你闻到提婆达多品你就不退转，就是。所以提婆达多叫天王佛。什么叫天王佛啊？是一切诸佛之王，他成就众生见佛的，见到天中天，目的就是成就你见天，见天就是见佛。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那你那么所以我们讲从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说这个所有对我都是有恩，我应该去报答他，我要感谢，感谢到自己一览无余，在所有人面前把自己拨开来，就拨开来，就是说你自己像尊子坦荡荡嘛，就是说非常透明的，就是说自己啊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要不虚伪嘛，不要伪作嘛，就是现在我们人都是微作嘛，微作就是不敢把心打开来跟大家在这让大家来看，所以我们隐藏的很重，隐藏为什么要隐藏？对善知识，对大恩，大恩人面前干嘛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呢？是吧？要修慧呢，不要隐藏自己啊，把自己坦然的现在，因为他是你的大恩人，天地啊、佛陀这些善知识都是你的大恩人，我们敢于去报答他。就这样感，所以那这样的心你就必须要提醒，要有报恩之心、感恩之心，是吧？有时候连自己都要感恩，你生在娑婆世界，你不觉得你自己是你的恩人吗？就这样，如果你不到娑婆世界，你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是吧？然后我说了，我这个身体受了这么多委屈，就是为了这个而来呀，是不是？那你感谢不感谢你的身体呢？你敢不相信？你说你自己该不该感谢一下自己？啊，原来这个肉体就是为法而来的，而且这个肉体没有这个肉体，你怎么来到人间呢？是吧？所以感谢自己，一切都感谢，就是我们要报。如果你要对这个意义不知道，就是说人最可怜的人，我讲最可怜的人是因为不知道，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不是贪嗔痴慢疑，而是你不知道谁对你有恩，是吧？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为什么讲，于海的谈恋爱的时候找到男朋友？就看他笑不笑，笑到的人是讲义气的，如果不笑的人就是赶快远离他，是不是？就是说我要跟笑，笑到的人是讲义气的，所以对父母、对师长、对天，特别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对天地都要感恩心，对时间、对空间、对境界都要感恩。感受不到，那么说没有理、没有义，不知道孝道，礼者就是人跟人之间不知道礼节。那么说像这样的人呢，他就无形中就会造业，因为他造业的时候他就要受果报，要受刑法啊，所以呢不知道刑法是可畏，那当然也就不知道礼义的所在了。所以学这些定义的话，我们把这些定义修好了，有长老讲了，就是说人都不知道礼义怎么学佛呢，但是把礼义真学好了以后，佛也就学完了，就是，因为礼义里面跟佛它完全是相合的，因为他可以广说也可以窄说，说的跟佛完全是不二的。为什么他这里面分成三个，一个呢是圣贤说， 一个是善恶说，还有一个呢是对于不知礼仪不知刑法的恶人说，知道吧？所以他就是三种人。那我说这个，那我说这个旧经历来讲呢，就是圣贤了，是吧？对于平民百姓来讲，就是善恶中间掺杂了。为妻离自为善，三方宝剑的善。那个善是什么意思呢？善就是这自己的气力很大，知道吧？就是说以为自己的力量很大就可以了，就是就是说这个人家不知道礼义之真行，不知道刑法之畏惧啊。那么说为识人呢，为识人就是说为一说成善的，说成善的就是说非常崇拜什么，崇拜你好有力气，是吧？就是学武的人呢，就是学武的人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做学神通，学神通这肯定是，那说这个就是崇拜这个神通有力气。你为什么讲我们讲德智体呢？有德先要有德，然后再讲智，才是讲体力，是吧？你这崇拜这种力量，那这个人肯定很危险，是吧？不崇拜呢被人家这个公司有多大，不崇拜被人家力气有多大，因为呢只能害我们。如果你崇拜这个东西你就危险。我们崇拜的是什么？应该是有礼义，有礼义的人，不要崇拜他的权势啊，那个会长啦、啊，或者是主持啊、方丈啊，就看着就眼睛就发亮，是吧？哎，看那个修那个老这个老修行在扫地干活，看都不看一样啊，拿钱去供养大和尚或者是有钱的人，我们喜欢锦上添花。然后呢，那些可怜的出家人生病了，我们都不理他，不管他，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啊。就是说我们老是有一个崇拜的这种灵力，这种概念，这种概念是要不得的。就是我们修行人呢，要不要以权势以这个能力为这个，就是权势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在世间人大部分都是，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呢想叫这个企业家哇，你很有钱啦，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去到哪个地方做做善事，可以报报道啊，然后把电那个这个搞一些报道了嘛。但是呢有一些呢比较不为权势的人呢，到养老院里去救济老百姓，然后并且亲自拿钱要递到每个人手上去。就说有一些时候我到一个养老院孤老院里去，他们就直接找我们，要拿就拿钱过来，就说他给物资给他养精定理啊，都是不好的这种状态。就为什么呢？因为钱直接到他手上，他根本就都不到老百姓手上。就是我有一次我赚了四万三千块钱去救济地震，是吧？功德会里面刚刚上午成的，下午呢慈善功德会的会长就抓住了，贪污了两百多万，就是我们九江县那个慈善功德会的会长就被抓起来了。那么说你看看，就是我这钱我就心里想就丢掉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你要顾这个人，但是呢他们也希望你捐到这些单位去啊，因为他主要的搞政绩啊，是吧？他就需要有一个这么个政绩。但是呢对于我们学佛的人呢，不能够老是在这上面下功夫，想搞一点什么政绩啊，搞一点面子工程啊，把老百姓的钱弄花。那么说我们应该去实际的请上帝，要谢尊生他，真正需要钱运的人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一定要去帮助他。为了权势，为了能力啊，在这个世间呢肆意妄为，以为自己的能力很大，就像释云信一样，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寺庙，可以掌控这个世界，以为自己能力很大，就是也就是说他整以为自己啊可以掌控的人，很多人都带着一个侥幸，就是很多贪官抓起来他说带着侥幸，他以为我没有事。一个人犯错误，一旦出了事情，在这个前面他都不知道，他还是带着侥幸。这个侥幸，因为因果是毫厘无双的，你没有被抓到是因为因果没现前啊。就比例来讲，过去讲就是说你做坏事没有坏报，是因为你福没有享尽了。等你佛享尽了，你坏事就现前了。你做好事没有福报，是因为坏事还没尽了，坏尽则福自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只不要以为呢自己想装困子，他一定是余因随行。过去一句话不就是万般带不出，唯有业随身。就是世间所有的人带不走，就一定是余因跟随。 就是人造的一就是你的境界，你的境界跟你的心呢是跟随的，你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啊、不可能，就是世间所有的六亲串属什么东西都会丢掉，但是呢有一个东西一定会跟着你的，就是你的业。因为念佛就是佛业啊，六道就六道业，做善就善业，那做恶一定是个恶业，那这个业呢余人跟随，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我们做了好事还有坏报，你不要担心，这是坏，你过去晚期的恶报还没结束，等他晚了他你的善报就来了。所以大家对这个做善事啊，没有善报的这种概念了，就是一点，就是说，别人有个小女孩子很善良，是吧？就是说，人家救济她，后来她还是死掉了。就是说，大家都很伤心，觉得这么善的孩子为什么会死呢？其实，对我们英国人来讲，他死不一定是个坏事，他死可能到一个善的地方去报了。这是娑婆世界有什么快乐而言呢？啊，人死是回归。是回到自己本源的地方，就是对这个此世界多留一天都是痛苦。反正人到现在没走的原因是因为业还没有完嘛，就是等业完了自己会自然走的。就是说有一些人离开你是个好事，有一些人离开你呢可能也是坏事，是吧？再说这个世界上所有来去啊，它都是由业力在支配的，就是谁你放不下那个人，那一定就是业力在纠缠。并不是说你应该放他下还是不应该放下他，告诉你都是业力在纠缠，没有什么世界上什么爱呀恨啊都是假的，都是业力在纠缠。就是说好业就好业纠缠，坏业就坏业纠缠。在娑婆世界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业，娑婆世界都是痛苦的，生老病死一定会现前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执着呢？就是实际在佛经里讲，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何必把梦当作好梦，也许是梦啊。但是好梦就像一条养了一条小狗，哇，太可爱了，太温柔了，太善良了，这狗。那我问你，这狗会不会死呢？有一个女的，那狗相依为命，是吧？有一天，那狗突然被车子撞死了，哇，那个女的在云南了，那个女的好痛苦，痛苦就打电话给我，哭了半天。那个狗就是她的生命，就她的老公一样，就感觉到那个狗死了，对她的时候就伤害她半条性命。就感觉到他是很长时间都出不来，伤的越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执着越重，到最后面全是伤害你的，没有对你什么啊、伤口上撒盐。也就是说，我们啊、学佛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开悟。所以呢，因果律啊，因果律它不是你想转让，你想遮就能遮得掉的。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佛陀在世他成佛了业都不会消失，也就是你成了二老汉业也会现前。有一个二老汉他做了二老汉了，被人家把头给砍了，但是做了二老汉怎么会头被人家砍了呢？原来这个二老汉的前世啊，是把这个他是因为看到一个人学佛，他是前一辈是个当猎的，在佛陀相法时代没有佛陀在世，他看到一个人做，那个人是一个二老汉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坐在那个地方，所有的动物啊跟人是有感通的，所以这动物都离开了二老汉，不干扰他。所以打猎的他就不一样，他要打猎，是吧？他一看到一个人坐着，一个出家劝导家他坐在一个地方，他打不到猎，你知道吧？他生气了，他把这个二老汉给杀了，一刀砍掉了。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二老汉这个人坐这个地方袈裟这个地方，然后让我打不到猎，所以呢这个人就生生世世堕到地狱，堕到地狱无量劫无量劫造宅的日，转过来又下次，转过来下次，诶，有一天因缘成熟，遇到佛法证了二老汉。那证了二老汉的时候呢，他也坐在那也要受人家报，做这样的二老汉也是什么，你不要以为是圣人呢，就是说在某一种情况做圣人也不好。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二老汉，他这是个叫流失啊，吃饭了老是嘴巴嚼，是吧？吃牛屎，就是像牛一样从胃里面吐出来然后再嚼。所以呢因为嚼食，因为他过去是啊有一个二老汉吃饭的时候他年纪大了牙齿掉了，所以呢用嘴巴磨，吃饭的时候是磨着吃，后来那个小沙弥在笑他，他那吃饭像牛吃饭一样，堕一千世，堕一千世。那这个还没堕之前，那个二老汉就跑到空中去变化，然后告诉沙弥你赶快忏悔，就是我们不忏悔你将来果报 所以那小和尚一看他是有损痛啊，吓得要死，马上拼命的忏悔，但是呢还是没有躲出这个坐牢500世流。然后转世过来以后呢，因缘成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是流失还是改不了，就是杯垫吃饭弯出来吐出来再搅一遍，就我们想想都恶心得很。他说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他，你不能在人间吃了，就是在人间吃人家又说你是流失，然后就害别人。他就在天上应供嘛，所以叫天供嘛，所以在天上供。佛陀圆寂以后，他一看释迦牟尼圆寂了，他天上涅槃了，就说做了阿罗汉，你的因缘不好的话会害人的。所以就是说在此世界为什么不要随便做圣人呢？说自己是圣人那是害人的。所以圣人一旦出现了，一出现了痕迹，他立即涅槃。为什么呢？因为这末法时的人呢，对圣人他是嫉妒的，他是诽谤的。你就说人稍微有一点修行的话，人家就后面诽谤。然后说到这边人家都要下地狱鬼出生。所以有一个人在里面说我开悟啦，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话是不能讲的。你看好好的做一个反复，又是圣人也做个反复。你要做了圣人，人家可能就是圣相，对圣他把你当作圣看待，我去诽谤的话，在这末法时代啊，我们好好的做一个反复。也就是说啊，不要把这个圣人挂在自己头上啊，这个玄是不能挂的。所以这个业力啊，就是不可思议，佛陀在世的时候业力如何成就。那我问你，就是说那二老汉头皮砍掉，这二老汉有没有影响呢？他是没有影响的。所以佛陀在这个世上他有七次被业现前，是吧，金蝉缺缺，被人诽谤，一天吃马沫，是吧，三个月是七天了，然后这个还有三天头痛，是不是，还有他的家族被琉璃王给毁灭。佛陀成圣了以后，这些果报在他面前那都是很轻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他说能不能，这个圣人能不能躲得掉呢？不能代表他消失，这样你在这个业是不会忘掉的。所以我们讲要修到业尽清空，这个业只要在，只要是你的业都要去受，是吧，一定要去受的。就是你骂别人家一句，别人家一定会骂过来的，是吧。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这个受是很轻的，是吧，轻报。所以释迦牟尼马沫的时候他吃的是甘露，你知道吗，就是极乐世界无外无比，释迦牟尼佛这个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大愿之业，故意来受业，他可以，他们能不能躲呢？业是不会忘的，但是呢他可以让他在前报后报，他可以让他说我这个报我可以把它放在多少年后报也是可以的，他可以把它拿到前面拿到后面。因为业嘛，业这个时间，我佛陀他的一念的话是近未来际的，所以他文件可以把它避开，就让这个业报不现前，就是，但是业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佛陀随时把他的业现前，就是，所以我们这些业，那么说我们成佛了以后解脱以后再受这业，但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都把很多的比丘啊烧死了好多比丘。阿难尊者就问佛呀，他说很多比丘没有证阿罗汉，他说可能要，就是说逃不了这个果报。当时有很多的比丘证了阿罗汉烧也没关系的，没证到阿罗汉的人这个意思。但是后面是这个什么故事我忘记了，但整体来说呢，他有成圣的人有没有成圣的人，就是没有成圣的人他当时就问佛了，就是说这些没有成圣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说随心所欲的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是吧，就是说就用权势和自己的能力，千万不要惯用自己的权势和自己的能力。他说这些东西呢，万一这个随意的妄为的话，他说以为自己这个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说这样的呢对你的这个接触啊是非常残忍的，你推向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是吧。我问就是佛法里面呢，以净土为心一逼之神级为自救所为虽不能借合于理义，就是讲佛法净土为心呢，那么说这个凡尘自己嘛，就是说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就是说要反省也一定要知道自己反省自责。那么说这个反省自责我们从哪个范围之内呢？打个比例来讲你自己现在当下跟天性不合了，你不觉得应该反省吗？是吧。如果非常圆满的人，修行非常圆满的人，他一刹那一念跟天不合一，他都能够观察到，是吧。 那么说第一般善恶夹杂的人，他不在善里面他可以观察到，那恶的人呢，他就根本没有审查的能力，就是随情流转，他根本没有这种概念，就跟天合一，就跟天合一的这种体啊，他根本就不能去评论，我这一念根本就没有我，他就是无量寿啊！我这个身体法界就是色身相无处啊，这个法界它完全是合一的。如果你要是非常圆满，稍微有一点不合一的这么个念头生出来，你都会有自己马上就有觉醒，这个叫做反省啊！不像世间的反省，世间来讲呢，日有三省，就是说像我们纯元法师每天晚上都打坐，他告诉那个他的徒弟啊，他说为什么打坐呢？因为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修捆子比较他就日有三省，所以每天呢晚上打坐的看，就是上午要醒一下，下午要醒一下，晚上还要醒一下，看看自己做了多少好事，做了多少坏事，就是最起码要知道。那这是对尊的人来讲的，对善人来讲呢，是刹那刹那感觉到自己的意念呢离开了电不合的时候，他就有反省出来。就看他自己呀，因为这个一个是瑜伽的，一个是佛家的。佛家的呢，对于这个究竟出世道来讲，就成佛的阶段来讲，就是说你时刻都在反省在，你说你这样你有无明出来，你都能够观察到，达到自己呀已经离开了本。那么说行为上，就是说从心态上自责自己，从行为上不符合于理义的就是说这个。是这样的思维，因为我们学佛的人不讲这世俗的理和义，但是你有这种思维的话，那我说虽然不讲理义，但是跟理义相合。一个人你像坐这个地方，你的四大威仪就出来了，是啊，就是说你对时间、空间和境界跟你行为合一的，或者是说学般若经、华严经，你这样学一部经典嘛，这样你学一部大乘经典，你就有这种观察力。我这种观察力，你四大威仪啊，对别家的慈悲啊，对于法界的这个实相呐、对于内心的这个色摩他、刹那、三摩地，你都可以观察到，是吧？如果你观察不到，你就已经失处绝招了，你就会失处理义。失处理义的话，那说这个对这个因果上来讲，只要你失处理义，道不相应的，不晓得反省自己，就是心即寄托。就立志要修净土，净土为心的话，这个念头你合一是吧，你合一才是德啊，不合一怎么叫德呢？德就是说这个净土不是就天，不是你思维它才出现的，你在思维跟它合一的时候，你符合于德啊，是不是？你的德是因为看到它以后你没有了，如果你要是看不到它，你本身就没有理，或者既然没看到自己的心，你不觉得没有理义吗？没有理吗？就是说那说瘫坐于这个桌子，那不是没有意义吗？是吧？所以理义都不存在，是吧？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能看到，那说这样理相应，那实际上不讲理义，跟理相应的。那说这个，那说这样你跟他相应，那就远离刑法，你就可以远离刑法，你脱离小人犯错啊，中规中矩，就是在外面是像明亮的。这个叫尊子，就是不管到哪，就是说你看看，就是说一个人呢，常常会把窗子打开，不要老是封锁着，你看到外面就像看到心一样，窗子是打开的，透明的，明亮的，那这样的人就是尊子，就是我看到你，我直接见到我的心，这样的就是尊子。我见到你是你，见到我是我，你不知道是我，你见到我不知道是你，两个就隐藏了，所以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不知道我想什么，那这样的人他的那个窗子就关起来了，他就至于我在想你，你在想我，所以大家就是那这样的人呢，就不是尊子。那我说你走到外面去，心跟世界是透明的。我常常讲，你的六根把它打开，跟外面色身相无处啊，中间呢是没有，是窗户是打开的。你发现里面跟外面是透明的，像这样的人就是尊子，是不是？就是学佛的人呢，就是说应该以这样的方法。社会上的人的话，尊子也是微尊子。不是圣人怎么做正人君子呢？就是说你这样是反复都是伪君子，做伪君子还是不错，甚至呢连君子都不愿意做。就是比例来讲，他在外面是卖杯粉，然后呢回来做了好多学校，在里面想做君子，在外面想做坏人。他在外面去卖杯粉，回来去做慈善， 外面把人都给杀掉了，还搞一个把人家那个肾都给卖掉了，是吧？搞死了很多人。然后在这边呢，还做了好多慈善。这样的人就是说虚伪的嘛，就是说他表面上又是个伪君子，其实呢内心想达到某一个目的。社会上来讲的话，你像孝顺父母的这个，都是考虑到自己个人的感受，他不会考虑到对方。现在外面真正能对父母孝道的人其实是很少的，一旦触动他的利益他就不会干了。你要在农村里面，我们认为农村的人很善良，是不是？其实农村的人根本不善良，真的不善良，就是农村的人都是伪善，就是你叫他孝顺父母啊都是假的。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我们看不出来，就是我看出来他们对父母的孝道啊都是有条件的。我养父母，给父母一点东西都不给，就是说在农村里面真的不是你想象那么善良。就是说这个学佛要把自己指这个范围之内，利益呢是更容易达到。这样的修行，这样的发心，那么说这样的明白了，那么说这个就很容易。因为修道的人嘛，他有一个修道的概念，他就必然就会，只要你一修跟君子相应，跟利益相应，能知道佛理的话世间人就不讲世间人，就是说这样的等的一些佛理的话，你的自心就跟这个佛理相应的话世间人就视为是个善人。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学佛一皈依三宝都很，就是说由善知识来诱导，然后说他就慢慢的可以转善。就是说这个佛教里讲善，它是有根本有体的，就像比方太阳光是有太阳，黑暗呢它是无明，它是没有体的。黑暗从哪个地方出来呢？就是说一个人做善，常常以光，就像那光慢慢照，然后说他的真理就慢慢的就出来了，他都有善根。所以呢我们讲佛教里有句话叫引恶扬善，就是说只要是不断的在他心中去修善，那么说他的恶呢自得呢就慢慢就消失掉了。就是说那个人再恶，或者故事里是恶的，或者不是什么善，但是他常常学佛，常常修复，他心中有了光以后啊，他的恶呢也慢慢的他就消失掉了。因为恶是没有自信的，善是有自信的。说就像水里的光一样，他肯定的，虽然水里面的太阳光不大只能照了一范围之内，太阳天上太阳光是可以照十方的，但是呢没有天上的太阳，水里太阳也不存在。其实水里的太阳也来自于天上的太阳，水里面如果没有太阳，可能是因为天上没有太阳，那就是黑暗。我黑暗是什么呢？就叫恶。我太阳呢，你就不怕呢黑暗消失。所以我们常常学佛的人呢慢慢的或者念佛啊，或者拜佛修善呢，它光明越来越大，就是善根它一定会爆发出来的。所以佛教有句话，就是说一念阿弥陀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说只要你有一念光明，就可以把所有的黑暗给消失掉。你暗时一灯即明，就是说不管你黑暗了多少年，只要一个灯往你一亮，整个只要有一次机会啊，它就可以解脱。所以佛陀的教导是以净土为心，他说对生前是有利益的。谁说对生前没有利益呢？对生前肯定是有利益的。也就是说让我们身口意变善嘛，跟真理合一嘛，就是说只要跟理合一，那你就变善。只要你变善，说这个世界智大，我们忍耐越大智就越大嘛，智越大就身上有光明，有光明的话必然就会照世间的。所以后人孔子也，孔子道，他说一儒教，他说这个有人，他就问了，他问他说一成孔子之也，儒教为心，以儒教为心，以不依于生前也。他就是有人问他说，那我遵从孔子的教言就可以了，以儒家为心不就可以了吗？就是要以仁义礼智信为，就是以天为心不就可以了吗？我为什么非要以净土为心呢？修净土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岂不多此一举吗？何必再修净土呢？就是有人也讲的，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个，那我说修禅宗修密法，还是修这个很多的教法，为什么我们选择净土？因为净土这个因为这个它是出世法，而瑜伽呢是日式法。在这个佛教里面讲，就是以般若 为解脱，或者是以净土为解脱，我们有两种解脱。以般若为解脱呢，它是要他说这个以净土为解脱呢，是以佛愿，以佛愿入我心，我心即佛心，它是这样的，是吧？叫我们念阿弥陀佛，跟根本相应。但从般若那边呢，这一念和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你要悟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比例来，比例来讲，你修般若，修般若了达现前之一念，就是时空境界，就是一念心，心是无相的，相就是一切无常，一切缘起，它都是心。如果你彻底悟到了，他说悟到了这个相跟心八的时候，那只能在哪一个境界里面，也是不退转的，也不退转，也就是这个施住菩萨。施住菩萨就是心相合一，是两个定义，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无常就是佛性，缘起就是佛性，六度就是佛性，他说那这个世上就是佛性，无界就是佛性，那就念阿弥陀佛就是佛性。他说这个是跟般若是一体的，因为一切相即心，念佛的那个念是心，和所念的佛就是相，和这个相跟心是八的，你悟到这个道理，你就进入尊教。但尊教只能在施住菩萨，还没证到佛的果德，因为我们还有习气，但必须要回向净土。如果你不回向净土的话，你只能在施住菩萨。我施住菩萨最多呢还在欲界天，最多做个国王呢，阿拉汉以上。那说凡夫呢，就是说性位上面来讲的话，从座位来讲的话，在三贤位。我三贤位到了十地菩萨，最多也是大梵自在天王，也就是只能在三山天或者是多少天高，也就是十地菩萨也只不过在那个位置上面，他没成佛很远呢，是吧？也就是说你只知道般若，不一定能证到般若，证到般若完全圆满的时候，就是说从施住、施行、施回向到十地菩萨等觉妙觉，有无上个次第全部修完，就是说一直证到佛的果德。但是你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没有亲证他，只能在施住位，还是很危险的，就是说你从施住位这个位置，但是你信阿弥陀佛自己就在施住位，就是信阿弥陀佛，我修般若，你明白这个道理，在施住位，我读华严经，读妙法莲华经，三个次第，就是说大乘、小乘、尊乘，就大小尊乘都是一乘法，了解三乘即一乘，一乘即三乘，离三乘无一乘过头，离一乘无三乘过头，一就是三，三就是一。我施住菩萨呢，也就是还就施住菩萨离成佛还很远呢，就是。那么说这个，他说一生南无佛见一成佛道，因为施住菩萨他也是个佛。我们说这个施信位叫施信位佛，他说施住位叫住位佛，施回向施行位叫行位佛，施回向位叫回向位佛。是地位叫是地位佛、等觉佛、妙觉佛，那就是究竟圆满的佛，它都叫佛。所以见一成佛道是表示你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佛就是觉的意思，知道吧？所以呢，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从般若智慧上很愿意腾达的，就是说这个一性，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只要闻到净土方面，或者闻到这个能言三昧经，闻到能言经，还闻到阿弥陀佛，既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生生不堕第五鬼畜生，消除无量劫是什么什么什么罪，然后一念生起，这一念生起因则在无量劫在佛面前尊重三根，一念生起于来实质实践。那说这个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一念能获得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或者不可思议的解脱。那说但是呢离成佛还是很远的。那么说如果不回向净土的话还是挺麻烦的。我们净土方面来讲，为什么要以净土为心？因为净土回心是以阿弥陀佛的功德为心，以阿弥陀佛无量寿为心，以阿弥陀佛无量光为心，以阿弥陀佛无量的境界为心。那么说以这个为心，当下的心。那么这个心呢称作佛陀的这个寿，它是借用我们。无量光是安住我们，境界是满足我们，就是满足我们的愿，是吧？所以我们现前的这个，就是说你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满你的愿。你现在安住的这个叫无量光，无量光是安住我们的，无量寿是借用我们的。但是呢， 借由我们，这时候呢，你自己如果所有愿都没有了，完全是阿弥陀佛了，就是说你一念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要是还有自己的别愿，从无量寿里面出现你自己的寿，从无量光里面出现你的光，无量大悲里出现你的境界。所以四法界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唯取本愿修转自在，就是说你自己有愿出来，就会到了到至于你自己呢进入到四法界里来。所以四法界是我们讲叫本愿所成就。什么叫本愿呢？就是你的自信里面发出了这个愿，就是要留在娑婆世界，所以你就不能往生。那么我们把这个愿全部舍掉，全部舍掉，完全接受阿弥陀佛以净土，以净土这个为心，所以必须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瑜伽的思想就是说跟天合一的话，就是说这个以仁义礼智信跟天，就仁义礼智信为德，是吧？然后说跟天心合一，跟天心合一的话，那时候是瑜伽的思想。那时候瑜伽就是说这个根本没有这个没有愿力，就是你可以说你说了般若以后呢，可以往上套，不以阿弥陀的愿力，那是成不了佛的，就是就是说在持世界，就这样。所以瑜伽思想呢，它是持世界；佛教的思想呢，不但是持世界，还有彼世界，是吧？持世界跟彼世界，就是现前或当来都可以成就。下面介绍就是说，持世间法尔，非出世间法。世间法不能出于轮回，出世间法是直接脱于六道轮回之外。见意欲生前，又意欲生后，就是你将来。就佛教讲就是因果，在因上在果上，就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念普贤行愿品想求发财，和念普贤行愿品想求解脱，我念普贤行愿品想求解脱，是不是就发不了财了呢？既然也可以发财呀，为什么？无念就是说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离间诸佛是身业，称赞如来是口业，广修供养是意业，你身口意业，并且身口意业在诸佛面前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并且忏悔业障，借诸佛面前离间诸佛，这个谁喜功德？那说这个，那说抛除可以让你这个，因为身业清净嘛，口业清净，意业清净嘛，那就现前的利益嘛，是吧？现前利益，那并且呢，但是你修普贤行愿品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身体健康了，但是身体确实健康了，因为你离境诸佛，你的身是空的。你离境诸佛，为什么是离境诸佛身是空的呢？因为离境诸佛是什么样的？因为普贤行愿品来讲的话是叫意业修行，它不是身口，是意业修行。但是呢，意业修行的力量可以达到身业口业相应，就可以让你的身口清净。所以呢，你在合掌的时候就要离，为什么要合掌呢？叫离境诸佛嘛。合掌就是恭敬嘛，能树菩萨说啊，就是身体在拜的时候不一定是在恭敬心，但是呢，你的恭敬就是在礼拜，所以强调的是意根，是吧？所以意根清净对佛陀无上的恭敬礼敬祝福，那祝福在哪里呢？在一切万法的体上，就是所有法，所有的法的体就叫礼敬祝福，就是那个体叫做示范祝福。什么叫你就称赞如来？称赞如来代表法吗？口业吗？代表法吗？就是所有的法都是空的，现在法，但是法空它是无相的，因为体里面我们讲都是音声啊，都是色妙色妙香妙味妙臭妙法，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妙就是复性的意思，复性里面出现的味，就是色是性里面的色，是性里面的音，性是体，音是相，相为虚啊，性是心呢是实，叫一思一虚，实则性是真实的，虚则就是说就像水的波浪，波则为虚，水则为实，就是波它是个音声，你看水里的波，问你波存在吗？波是没有的，波就是一个影子而已，就是衬托出来的一个影子。我这个影子呢是因为水衬托出来，水是什么？水是性，而波呢是虚，谁是实？一丝一疏为妙，所以呢，眼睛看到色叫妙色， 我都听到声音叫妙音，我这个妙色声香味触法都叫妙，妙里面出现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这些音声，这些音声干什么呢？在礼敬祝福，在称赞如来。如来啊，有无量功德，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是佛的功德。在赞叹这个功德的时候，在你看到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合掌的时候，释放功德都被你赞叹，知道明白吗？就是对色声，你不要闲着啊，这个赞叹那个赞叹不需要的，合掌就是，因为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叫妙色声香味触法，因为它是性里面出现的这个相。哦，相呢是没有体的，叫虚，要记住，它叫虚，就是不存在的意思。但是呢，它会出现，记得，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出现了，这叫不可思议。就是说，您看到这个桌子，它实在是不存在，就是木头而已，它是衬托出来的。但是呢，又能看到色，但是它又非色。就是木头呢，它叫如是空嘛，就是木头叫如是空，桌子呢叫如是不空。所以色声香味触法叫如实不空，明白吗？就大乘起信论讲过，就说木头呢叫如实，就是它是有的，如实它是存在的，就是木桌子呢叫如实不空，它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不存在的它可以现出来境界，就是所以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境界都是性里面是出来的。那我们说在你合掌，它是心里不是由你的出来，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相，尊生之作又为是实，就是说把这个桌子呢当成实，我把木头呢当成书。所以一般人学佛的人，他们都说你们出家人在干什么，都搞了一些书的东西，就世间人搞了假的东西才是虚，他不知道出家人他正是搞实。我尊生呢，社会上人呢是找了一个假的东西把桌子当成实了，所以出家人就知道木头才是实，桌子才是虚的。世间人呢，把桌子当作虚了，把当作实，我把木头当作是虚了。所以我们讲世间人叫世颠倒，就是四种颠倒。所以我们要把它反过来就正了，知道？就是说你要这样的观察，那叫离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就是说这一切合掌低头，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你都没有我了，没有法了，这个就是真供养。知道吗？就是说你的身口意全部空掉了，哎，离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那时候所有的烟障变成虚妄，就是说，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了解了，就是出世间法，出于六道轮回的法。孔子呢，他只能讲一些世间法，他跟这个出世间法不相称，他就讲人间。佛教的讲法界宇宙宇者就是时间，宙者就是法界。境界就所有的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它能够异于今生，它是今生，我们讲今生跟这个后生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就是说所谓今生就是我们限量上的东西，是吧？比例来讲世间的这个善法，就是这些善法如果你真正的修的话如果你明了了他思想以后，一个人明了思想以后绝对不会伤害众生的，至于他世上无界都一定会具足。为什么呢？因为他了解宇宙的实相，他就是自己的心啊，是吧？就是色声香味都是妙啊，那所有的境界都是妙啊，就是你就说离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那说这一切都是妙啊，那我说离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每个众生都是离敬诸佛，每个众生都是称赞如来，每个众生都广修供养，那每个众生都是参会一障，每个人都是一体的。那我们说对现前的众生一定会升起大悲想。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世界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这个体完全吻合的，那说它又跟我们的智相应，就是大悲大智嘛。大智是什么呢？大悲是什么呢？就是众生的意思。所以对此世间来讲叫做大悲，对出世间来讲就叫大智，智大悲大智，可以这样说啊。所以他这个讲得很简单，就是说如果真了解大悲不了解大智的话，那我说那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就会落在情上，是吧？如果你只知道智我不知道悲，跟众生不相应，然后你一天晚上想做极乐世界，想做这个境界。所以因为佛陀的悲跟智是同体运行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很现实，这样。 现实世界。所以真正究竟的佛法是不脱离现实的，如果脱离现实的佛法，那就不是佛法。所以世间法确实像刚才讲，就是说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体里面对持世界对解脱的境界，它完全都是相应的。所以这里面这一段的介绍呢，就是讲这个净土法门跟持世界的关系啊。他讲了三个次第，是吧？三个次第，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呢善恶交杂的人，一个呢他完全是一个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